那我觉得人就是必须在你尝试所有东西的极限之后，你才有办法找到一个属于自己最恰当的平衡点。一个社群当有一个共同目标能集结在一起的时候，能做到的事情是很可观的。从创作、组织活动，到一个自我成长精神为主轴的社群，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often the great"， 会让你分心，不是那些很明显是不该做的事情，而是那些看起来很棒的机会，但你真的必须就是 say no。Hey， 我是 Jackie， 欢迎收听电梯走左边，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今天是稍微比较特别一点的一集，我想要做一个去年的回顾跟今年的往前看的一些想法。那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是2月5号然后昨天才刚刚办完我们第二次的实体读书会，在讨论瓦基的新书《只工作不上班的自主人生》。那我现在其实即将要在一个小时就要去机场，所以我是真的是突然就觉得好，趁这个时间来再录一集。然后我会出国回美国一两个月，然后再回来台湾。那其实去年是我变化最大最不一样的一年，做很多不同的尝试，算是开了很多新的门跟窗户，整个生活跟人生的架构也因此有点脱离可能比较传统的框架，我想。但是就是一个尝试，一直不断的尝试，一直不断的体验，其实蛮多可以分享的。那我今天就也没有备稿，我今天就是要去机场之前还有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吧，我就开一个麦克风来回顾一下去年，然后来聊聊今年的想法，还有之后这个 podcast 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对这个 podcast 节目整体来说经营这样两年下来有什么想法，然后想怎么样继续走，然后有什么新的方向。那我想先说，就是谢谢大家对电梯走左边的强力支持，然后去年总共录了26集，也有越来越多人收听所以这让我非常开心。然后淀粉的社群也成长到超过120几位淀粉，然后大家在社群在 Discord 里面也是很活跃，那真的达到我们社群的宗旨，就是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透过 Podcast 听到一些新的想法，一些自我成长的方法，跟一些可能别人做事的一些心智模型跟框架，然后透过社群，透过同侪的力量，一起去互相督促，一起互相鼓励，一起互相帮忙，用团体的力量一起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然后团队也重新组织了一遍，现在团队的 Sully、Jill、Emma、George 觉得大家都很棒，所以感谢大家在整个团队、整个社群、整个平台，让我们可以越做越好。 OK，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发生什么事情。去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在 LA，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一年半以前离职嘛，然后开始从纽约开车买一台车。这个故事可能有听这个 podcast 都知道，那可能如果是刚开始听，那我稍微做一分钟的简短回顾。一年半以前我离职了，在那时候在纽约 Instagram 的工作，在那边做了五年的资深软体工程师，然后后来买一台车，透过睡车上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就想目标是环到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开一遍。那从那时候从纽约这样子往下开，开遍了每一周不同国家公园，路上所有的国家公园，然后从纽约一路开到德州，再开到加州，再往上到西雅图。那年初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加州，在那时候在 LA。其实那时候开车开一开，然后后来开始做一个自己的 project。那这个 project 叫做西部亚，大家可能知道我在 Web 3也有一些兴趣跟尝试。然后这是一个 Web 3的一个动画影音平台。那看动画的观众可以用 NFT 投票决定剧情之后的走向，所以是一个群众社群来共同决定一个剧情未来的一个影音平台。所以那时候开始做这个觉得好玩的一个 project， 那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一个好玩的 side project， 那我们就跟朋友一起做。后来三月的时候也去了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时候在 Denver 组织了一个叫做不知道的社群，那时候开始越来越投入 Web3 的一些研究嘛，然后就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多台湾人喜欢 Web3 喜欢台湾的人，然后可以让我们这些不同的不管是创业或是技术或是投资或是创作者各种不同的人可以互相组织成一个社群，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帮忙互相鼓励互相支持，那就是可能以 Web3 台湾为主题。那时候就开始这样的社群，就觉得蛮好玩的。那后来这两个东西就越做越有回响，到后来不断旅行，然后再继续开车的路途中继续走其他很多国家公园，也同时开发这两个不同的 project， 那一个社群，那同时当然也是继续在路上有时候在车上录 podcast 然后经营我们淀粉的社群蛮刺激的，然后非常没有规律的一个生活，就是从早到晚真的是每天不同的地方起床。那这些可能之前都有分享过一些经验，所以我这边不多说，就以 可能今年的回顾为主。那后来慢慢就是一年时间把这个这趟旅程开完，就是从加州到西雅图，那再从西北部这样一路从北边这样开回去，开回纽约，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公园。最后我没有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去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一直觉得有点可惜。可能去了大概40几家国家公园，那总共63个，可能阿拉斯加啦一些比较偏远的，我就可能就没有去。那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反正这个路程上的收获已经大到无法，不是用这样一个数字来衡量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其实开久了之后，到年底的时候，这个 project 也越做越有成果，然后 BZD 叫做不知道，那也越来越有回响。那叫做不知道，因为它这社群本质是一个 DAO 嘛 ，DAO 就是一个 Web3 的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那就是一个谐音梗，叫做不知道。那或许有人知道，有人听过之前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办了一个台北区块链周，那就是所有社群里面 DAO 的成员一起透过业余的时间来合办了一个 conference， 那做得非常非常成功。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真的很多卧虎藏龙角色。那我自己那时候也觉得哇，这是太不可思议，竟然一群这么有热情，然后有同样目标的人，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从七八月开始组织这个 conference， 然后办得这么成功，让很多国际上的一些 Web3 人都因此来台湾来参加这个台北区块链周，那周也是非常热闹。那我那时候很开心，那但是在you know, 年底的时候，就是很多时间也花在这个筹办这个活动上面，怎么让这个组织可以更有规模，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办好。所以到那时候年底办完的时候，真的松了一口气，因为哇，真的是蛮紧张的，要邀请讲者啦，要募资啊，要做一些宣传，然后卖票啦，这、就是、很多这种细节非常多，非常琐碎，所以我觉得办活动真的不容易啊。有那样的经验，我觉得很棒。然后之后我们会继续发展啦，然后继续办这个台北区块链周。Anyway， 这一年下来，其实我的另外一个 project 喜不会也跟国外的 VC 有融资，所以算是变成一个正职，然后正式变成一个创业家的身份。然后有投资者的钱就必须要不说就可以放松，就是压力反而更大，会要做更多的努力把产品做好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一年啊，很多事情发生的一年，但是同时也是很多变化压力蛮大的一年，就是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经营了不同的组织公司。年底的时候想说那我要回台湾，那时候因为年底有 conference， 其实那时候觉得也差不多，就旅程开车的生活已经差不多一年半，其实老实说那时候心有点累了，就是虽然这样的生活每天很刺激很好玩，看了很多不同的风景，认识很多不同的人，但其实久了之后我觉得人都还是一个还是会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家的一种生物。就我现在在台湾我现在在台湾嘛，然后大家可能知道我回台湾大概一两个月，那当初就是为了这个 conference 先回来，然后过完之后圣诞节跨年也办了第一次的跟淀粉的实体聚会，那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那是第一次跟很多很多的淀粉们见面，然后很多都是我们网络上已经聊过很多次天，在社群里面都很多交流的淀粉们，都是老朋友的感觉，都认识一年半以上，那但是第一次见面感觉很不真实不可思议。那时候我们在社群里有个所谓的淀粉小班长，那这就是一些会自愿性的帮忙社群办活动的人，那他们真的都很棒。那里面很多人像是栗子、Melanda、Jack、Kevin、冠邦、Matilda、Sharon、叶叶、丸子我可能漏掉一些人真的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大家真的是很热心的帮忙，然后组织这个活动完全是社群自动自发组织出来的，然后也觉得是哇，这个社群淀粉们真的是太厉害，太让我敬佩了我从淀粉身上也学到很多，也很被 inspire， 大家这么有热情奋发，这么的认真，然后在自我成长路上不只是自己每个人个人的自我成长，也跟彼此淀粉之间建立一个很良好紧密的关系。那我在线上看到我觉得哇很酷，很看到大家出去玩啊，去唱歌、爬山、吃饭、做运动、做一些艺术、一起看电影，远端看我觉得说哇这个社群好棒哦，就是大家都很活跃互相鼓励，但是亲眼看到一场活动就这样办起来，哇40几个淀粉这样出现，我觉得哇太感动了。那时候大家有做圣诞节的交换礼物，然后每个人就带一本书，然后每个轮流上台讲为什么带这本书，然后大家互相轮流这样抽然后我那时候也简短的 Q&A 呀，我觉得淀粉小班子们真的是很厉害很有热情，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开心。然后第一次的实体活动让我见识到社群的力量，因为那时候想说回台湾然后可以好好的跟淀粉们好好交流，毕竟实体的还是很不一样。然后我在台湾也租了个房子，在台湾真的是台北这样住下来，然后算是总算有一个家了，就是已经流浪一年半，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一张自己的床，听起来真的是有点扯，没有自己的床，没有自己的厕所，都是这样子睡路边。anyway， 然后回台湾现在就是有找到一个地方住，然后我在住的地方也弄了个录音室所以以后可以在家里，我现在就在家里自己录 podcast， 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录 podcast 的时候，所有的 podcast 都是在台湾录的嘛，所以都是实体啊。那后来我在美国的时间几乎都是远端录的，那可能就是远端连线，你可能用像是类似 Zoom 的软体，然后我们用 Zencaster 嘛，它就是用视讯，然后会把影片跟音档录起来，再把它剪成一个 podcast 啊，那这样也很棒。但我一直觉得就是跟当初开始 podcast 的时候实体那种感觉，那感觉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因为我记得刚开始那时候在实体 podcast 很多情感，因为你跟一个人面对面坐着，你们聊天，你们对谈的时候，那个肢体语言，你可以互看彼此的双眼eye contact， 然后那种肢体语言的表达跟一些情感的流露啊，我觉得还是实体跟远端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那时候记得在很多集 podcast 上都有人可能讲到一些很感动的东西就哭啊，然后这些真情的流露，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啊。那我们的来宾当然都很真诚，都很愿意分享自己人生的一些低潮啦，可能黑暗或是人生经验的一些东西。那这些可能在远端 podcast 比较难有这么真情流露的灵感，所以现在回来台湾有自己的录音室了，朋友到家里，然后一起开个红酒然后没有时间限制很轻松的这样聊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很不一样啦，就是没有什么压力，然后比较放松。我记得刚回台湾的时候，我跟豆尼那时候我还没有录音室的时候，我们就去外面的租个录音室，然后租了三个小时，但是聊太开心了，就是一直聊下去，就到后面被人赶出来，就还没聊完就必须马上就是我说怎么继续，就马上就租了另外一间录音室然后继续录。有时候真的聊太开心了，然后有自己的录音室录起来，感觉我跟来宾的距离会拉得更近，然后就是可以有更深刻的一些情感啊，一些回应。所以现在我在这边录的 podcast 我觉得录得很开心，然后也实体见到很多淀粉。你 you know, 在台湾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步调啦，就是刚刚说过嘛，有自己的床，然后也花很多时间可以陪家人啊，然后就是过年的时间啊，或是有机会就回台中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是台中丰原人，在家里陪爸妈，然后爸妈有时候会上来台北然后就很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我觉得很珍贵毕竟那时候在流浪的时候也很少机会可以跟家人相处，所以这是我非常珍惜非常珍惜的东西。那虽然很忙，但是很多时候觉得跟家人的时光真的是什么都不做，在家里看个剧或是一起吃饭，然后被念一堆有的没人正常都是一种幸福 right， 所以还是很开心啦，就是对，所以尽量想多花点时间陪爸妈yeah。 然后那时候You know, 办了 conference， 也办了第一次的实体读书会。那次很好玩，就是我想说，我回台湾了，那我们不如就实体来录音吧。我那时候想说，我们实体来录音，三个终于可以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觉得说，都要实体录音了，那不如就让听众一起来啊， right？ 要一不做二不休嘛。那我们就约了，就是好，那我们来组织一个实体读书会，开放大家报名。第一次办得很顺利，然后昨天刚办第二次，觉得哇，第二次真的好棒好棒好棒，很特别啦。因为那时候瓦西是书他自己写的嘛，所以等于是有作者在场的一个读书会，几天的时间就把票全部卖光。然后昨天录音的时候也很多人来，大家非常踊跃的发言跟问问题，那感觉真的很棒。 Like again， 就是这种实体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是远端无法取代的，所以实体还是最好。所以如果要统整一下今年的经历的一些不同的挑战跟不同的尝试，就是真的很深入进入 Web3 的世界，然后不止创造自己的公司，也开始组织了一个社群叫做不知道，然后也是组织很多台湾人啊 Web3 的人，也做了一个实体的 conference。 那关于 podcast 部分，就是第一次可以见到所有的淀粉们跟听众们，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回到可以实体录 podcast 的一个地方的场景。一年下来我觉得变化真的很多很多，那把美国的车处理掉美国那边生活的一些可能公寓也处理掉。那刚开始旅行的时候想说，就是体验完全完全的自由，完全完全的自由，就是自由的极限，就是完全不受拘束的一个自由。那也体验过那样的生活一年半，然后觉得说哇，就是在某个极端太久还是会想要往回一下嘛，然后就可能在那个自由极端过了很久，然后觉得现在差不多是时间可以往另一个方向慢慢回来。因为那时候也知道说，对，你不可能一辈子睡车上 of course， 知道是一定是有时间限制的。那我觉得人就是必须在你尝试所有东西的极限之后，你才有办法找到你最适合你的平衡点。对，再说一次，就你尝试到各方面的极限的时候，你才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最恰当的平衡点那可能以前在纽约住五年，在 IG 工作，那就是某一个极端的稳定那后来睡车上一年半，又是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尝试。那从以前上班的工作变成自己创业的东西，那也是另外一个极端两边嘛，对不对？一个很稳定的工作，高薪稳定工作，到后来就是自己的东西自己做自己来自己负责，然后不一定有钱，对不对？所以像老爷钟一样左右摇摆 right， 左边摇到极端的时候自然就往回往右边摇。那我现在就是在往回摇的一个路上，就是好，继续创业，然后继续组织社群，然后继续把这个 podcast 做好，社群经营好， 那可能生活方面就可以回来稳定一点的地方，就是在台湾很适合我的地方，我很喜欢的地方，我很开心的地方，再开始重新建立好自己的生活。所以现在就是在寻找这样的模式，然后开了很多不同的路，学到很多不同的体验。那当然有遇到一些挑战，创业的过程真的不简单，也遇到很多以前没遇过的问题，办 conference 办得很累很辛苦，也是以前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去年是很新很不一样的一年，也是遇过最多挑战的一年，那也当然也是最有收获的一年。那这样一年呢看下来，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题就是社群。去年很重要的体验就是社群的力量，社群有多么重要， right？ 就是从我的创业是一个让群众社群去投票去决定剧情走向的一个产品，那就看到说，你给予社群这样的力量，那他们会怎么参与，会怎么样的热情， right？ 那后来组织的不知道这个Web3 的一个 DAO 一个社群，也是看到大家就是自愿性的，一个同样的 mission， 然后来办起一个 conference。 conference 是很不简单一件事情，因为这通常都是全职的人可能要花好几个月时间做出来，我们用下班时间大家各自自愿的时间出来，每个负责不同的地方把一个国际性的 conference 在台湾做起来，我真的觉得是不可思议。那这是社群，完全是社群的力量。然后回来看到淀粉的社群发展了多么的可观，然后大家是多么有热情，然后这个参与感啊，参与度活跃度真的是实体看到觉得是不可思议。所以去年的一个主题就是社群的力量。一个社群当有一个共同目标能集结在一起的时候，能做到的事情是很可观的。从创作组织活动到一个自我成长精神为主轴的社群，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那我以前可能大家知道在纽约的时候也是很喜欢社群，那讲到社群就是可以回到大学。大学的时候也是很喜欢社群，其实那时候念书归念书，但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在花在社群上面。像台湾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社团嘛，那美国大学也有，就是那时候会有台湾人社群、台湾同学会然后也是不同的一些社交组织。那时候就都是当这些社群的会长，然后也学到很多，就是怎么样经营社群，怎么样组织社群，怎么样把人聚在一起做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事情。我觉得大学虽然书本方面好像还好，因为后来大学毕业也没有做那时候念的东西，哈哈，那方面还好。但是真的是跟人相处，然后怎么样把人聚在一起，这方面是蛮多收获的。那到后来就是在纽约生活的时候，也组织了就是每个礼拜早起5点半起来打篮球，一个篮球社，然后也开始办了读书会，每个月读一本书，可能我们30几个人，也是这样一个社群。那也有组了一个摄影社群，大家就是每几个月去不同的地方、不同主题去街拍。分享彼此拍的照片就是我一直都喜欢经营社群，喜欢把不同的人聚在一起，透过可能同样的兴趣或同样的背景。我很喜欢人嘛，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关系是很美丽的。那怎么样把人跟人的关系组在一起，怎么样在搬到一个新的城市之后认识新的朋友，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透过一些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目标。那其实你把这个兴趣共同的主题拿出来，然后大家很容易就有不同的背景、不同年纪、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因为这样子不同的兴趣而变成很好的朋友。那这一直来是我觉得很喜欢做的事情，很有收获。那去年就觉得说，哇，组织社群这件事情真的是我非常有热情、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所以可以说去年主题是社群为重。然后我往回看我自己的人生，发现说，哇，我自己对社群其实也是一直来都是蛮有兴趣，然后都一直持续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到现在我们办的实体读书会，其实那时候在纽约办好几年读书会，那时候的经验也对现在跟瓦基跟 Jim 办的读书会我觉得也很有帮助。所以感觉就是人的每一年，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每一年你回顾的时候，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那你都可以有点是往回推出，当下那个对这件事情的某个事情的出发点、起始点在哪里，那个种子从哪里出来的。很多改变不是一次就是突然做这突然做，都是可以追溯到以前自己的一些 pattern。 所以很多人才会说 right， 你不知道你想找你 passion 的时候怎么办，就看你小时候喜欢做什么。这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往回推，从过去推向未来。所以录这一集是想要就是一直觉得就是好像经历了这么多改变，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生状况怎么样，然后学到了什么，好像念不太恰当，所以就觉得录这一集就这样跟大家聊聊天没有什么架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包容我这样就是麦克风打开就是开始讲话的一个任性所以我会想这一年就是一个 blazing new path， 就是开启很多新的道路，然后遇到很多挑战，遇到很大的压力，很多东西跳得很深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哇真的东西太多太累了，但有时候因为这些东西都自己想做，就觉得也是蛮值得的。虽然很多人都是没有薪水，但是做起来因为自己喜欢，再怎么熬夜，再怎么疲乏，甚至有几次的 burnout， 就是真的是太累，然后可能身体、精神状况都需要修复。那现在就是回到台湾，可以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自己的精神，然后觉得哇，太好了，就是太开心了，就是离家很近，然后终于有给自己的家，然后这些活动办得很顺利松一口气，然后公司继续发展，继续成长。所以很感恩啦， 经历这么多的路上，很多很多人帮忙，很多很多人关心，那当然自己很努力，自己也给自己拍拍手，自己很努力，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然后往前走，讲今年好了，就是今年我想达到的事情就是我想好好平衡我在做的所有事情，因为我之前讲过，就是你做太多事情其实不一定好，有时候 less is more， 少反而更好，必须要一定的 focus， 一定的专注，把你真的最重要的东西 priority 一把它好好做好，而不是说哎，你鸡蛋放很散，但是你没有个孵出来。对，所以 我想今年可以好好的 balance， 可以平衡自己这几个不同的挑战，像是我的创业的职位，组织这个 Web3 不知道社群的身份，然后还有这个 podcast， 组织这个团队，这个产品，这个社群，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最理想的平衡，然后真的是专心专注 double down， 就是双重的精力投入每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会要舍去一些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可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蛮可惜，就是以前喜欢做一些很多艺术方面啊，或是不同的户外的一些活动，那当然有机会还是会去，但是可能就必须比较专注的做一些取舍，因为你如果不去排序自己的人生，其实别人就会帮你排序，你必须完全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告诉自己说诶，我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是一个很想做很多不同事情的人，想做很多不同尝试的人，然后尝试什么就会想把它做到底，今天跳舞就是想把它跳好，要学画就画到可以有一天办画展啊，做 podcast 什么好，要做 podcast 就把它做到最好啊，那当然 podcast 很开心做到今天这样，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努力，但是也觉得诶，也蛮多成果，蛮多成长，所以重点是就是我自己会尝试新东西，想要把它做到底，然后 120% 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诶，我现在想要做很多不同事情的情况之下，就必须好好专注去排序一些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必须对很多我很想做的事情 say no， say no 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often the great， 会让你分心不是那些很明显是不该做的事情，而是那些看起来很棒的机会，但你真的必须就是 say no， 所以可能今年在平衡然后全力从此专注的情况之下，就要对很多事情 say no， 然后今天会想要就是诶，继续以社群这个主题出发，把每个社群都经营好，充分发挥社群的力量。其实今年回台湾之后，他开始有好好思考，就是诶，我们做到这里然后之后要怎么发展，然后又跟团队整理一下一些想法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团队真的很棒， George 帮忙剪辑制作，然后有苏丽、 Emma、 Jill大家都帮忙分工社群媒体啦，文章，然后也帮忙做一些社群的管理。之前我们的社群的经理 Sharon 最近因为别的事情离开团队，那也让大家知道就是那时候 Sharon 真的是很努力，然后帮我们社群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帮我们社群从零到一组织成一个很棒的一个环境，所以在那边跟 Sharon 说一声谢谢 Sharon， 然后所有淀粉也非常感激，非常爱你，然后你随时可以欢迎回到我们社群玩。对，所以现在我们社群的电扶梯走左边团队也讨论一下，诶，接下来的什么样的目标，今年想达到什么，那刚好大家都在台湾就可以好好的聚一聚，然后聊聊团队之后往哪里前进。对啊，必须再说一次，就团队们真的很棒，然后很感谢你们。对啊，没有你们的帮忙，这个 podcast 很难做到这样的规模，所以呀，再次感谢团队。那今年我们想重新回到一些 first principle 最根本的地方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个 podcast， 我们做这个 podcast 目的是什么，那 podcast 跟社群怎么样去定位这样的产品。那之前读书会第一次实体读书会看的书就是 start with why， right， 就是从为什么开始，那一次读书会我觉得很棒，也提醒了我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为什么开始，从 why 到 how 到 what， 先从为什么到什么方法，再去讲说 OK 怎么执行怎么实做， right，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或开始任何 idea 都是这样透过这样的方法去前进嘛。那我那时候也深刻感受到，就是在组织社群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很明确很明确的 why， 这个 mission 一定要非常非常明确，让社群里的人可以知道我们在这边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一起往这个方向前进。那如果你这个 mission 这个 why 是很模糊的，那其实这个社群也很难去往同一个方向发展所以回到这个电扶梯左边的 mission 的 why， 我觉得我们想要帮助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一起做最好的自己，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来帮助所有人做最好的自己。那当然包括我在内，因为我私心的当初开始这个 podcast 就是为了想要访问一些我觉得很棒很厉害的人，想好好了解他们，帮助我自我成长，让我向他们学习。那只是刚好想说把这个过程录起来做成个 podcast 跟大众分享，那其实那时候就算没有人听，我今天还应该还是会继续录，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我已经是我自己非常享受也学到很多东西的过程所以录 podcast 这件事情就是初衷是很单纯的，我自己想学习想自我成长，那后来发现到变成 podcast 做出去推广出去给别人听，那很多人会得到同样的回馈，同样的收获，也可以自我成长，那我觉得哇这很棒，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让大家一起往这个自我成长的理想跟目标前进。所以我们的 mission， 我们的为什么很简单一句话，帮助所有人自我成长。 这是我们的 why， 那我们的 how 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呢？那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刚刚说的，透过访问我觉得很有趣或是觉得很酷很 inspiring 很激励我的人，然后去深入了解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不管是有趣的故事啦，然后怎么成为今天的自己，那在自我成长的路上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有什么样的习惯，有什么样的体验才可以让你变成最好的自己，那有哪些座右铭，哪些你看过的书造成你今天思考的方式是这样子，让你学到一些不同的理念，让你可以从中学习然后做最好的自己。那同时也透过问一些很深入的人生的问题，像是对成功、快乐、爱的经营，还有我最喜欢问就是遇到挑战、遇到低潮的时候怎么去面对，怎么样去克服，然后有什么样实际的例子。很多时候我觉得当一个来宾愿意真诚的发表他内心的感受的时候，他是最可以跟听众产生连结，然后最容易让人觉得说哇，我感受到他的想法，我感受到他的情感，那也最容易让大家可以真的是产生一个连结，然后学到很多很深入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 podcast 很特别的地方是来宾都很愿意分享自己内心可能很深很深甚至是很痛的一些黑暗的一些经历，分享这些经历当然不简单， right？ 都是每个人的人生很重要的可能很少讲到的一些东西，那可能讲出来会觉得很暴露，right？ 被这个大众看透的感觉那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我们 podcast 很大的特色。那我自己很喜欢访问一些我觉得我会叫他们所谓不平凡的平凡人，就他们不一定有名，不一定有做任何的特别经营自己的一个在线上的一个形象，但他们就是在每天生活中做出一些让我觉得很敬佩很厉害很充满热情的事情。那我觉得从这些人身上我学到最多，因为外面很多人在讲自己的故事嘛，那当然故事上就很多很棒的 highlights，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可以聊得很深，真的分享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我真的一直相信就是说你没有一定的长度你不会录到一定的深度，你一定需要好好的坐下来全神贯注的去聆听去问对的问题，然后透过很充分的准备彻底了解这个人的背景跟他的可能一些值得问的地方，让来宾真的有个舞台可以好好发挥，然后你也反问出一些很有价值很值得问的问题，可以甚至让你来宾觉得说哇没有人这样问过我，第一你怎么会知道我这么多事情，第二你怎么会就是你这样问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反思，他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收获，那我很喜欢这样的过程。录 podcast 的过程我很多集会录到三四个小时真的不骗大家，就是三四个小时，然后 so anyway 这个是我们在讲 how 嘛，对不对？就是这个 podcast 怎么样让大家可以自我成长，那讲 how 就是透过这样的访问一些我很喜欢不平凡的平凡人，他们故事、自我成长、书本、刻骨铭心的一些回忆经验，然后透过这样的 podcast 的录制啊跟宣传，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这些故事，让更多人可以听到一些自我成长的方法，更多人可以听到一些值得去阅读的书。那再来就是怎么样去实做，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经营社群，社群也是这个 podcast 的重点，因为你听 podcast 听到别人怎么自我成长虽然很有帮助，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去实做，怎么样真的去把它做出来，然后有同伴一起这样分享，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最后真的有把东西做出来，自己人生有做所谓的改变。然后可能不是说你听了一集就马上就是我从此我五点半起床我每天看多少书，不是这样，而是你可能听久了之后会注意到一些不同的 pattern，right？ 那慢慢你做事情或是做选择或是生活习惯就有会受到那么一点影响，就我是不是该冥想，我是不是该养成一些好习惯，就慢慢的去透过这些不同故事让大家看到一些怎么样自我成长的方法是我自己适用的。然后透过社群，因为社群就是我常会说一个人可以走很快，那一群人可以走更远嘛，那我开始的 slogan 也会说一起做最好的自己，后面马上接上更好的我们，那更好的我们这一块就是说一个人的力量，最好自己永远不只是我们自己，right？ 我再说一次，最好的自己永远不是我们自己，像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组织不同社群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一个人做不到的，right？ 那 podcast 这个社群也是一样，就是因为社群力量让大家变得更好，然后让这个社群产生的改变其实大于一个人可以做的，right？ 所以有个社群让大家志同道合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成长，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So yeah， 我这个 podcast 就是想说就是我们的原因是让大家自我成长，方法是 interview 录音，然后了解这些人，然后透过社群力量来跟大家一起来实做一些自我成长的改变，那这是这个团队这个节目这个 podcast 理念所以之后想继续往社群发展，然后录制更好的内容，实体读书会会想继续办，然后跟淀粉们的实体聚会会觉得也很值得继续办，然后看到淀粉们可以这样实体聚会啦我觉得很棒很酷，所以差不多这样，那今年回顾也讲的差不多呀，创业组织社群办一个 conference， 然后发开始为什么重新厘清了一遍，然后团队也蓄势待发想把这个节目跟这个频道这个平台做到最好，那今年真的很期待第一次在台湾的生活，那我可能会偶尔回美国，像我明天等一下就要出发去机场 就是会美国可能出差一两个月再回来，然后蛮期待今年可以稳定下来，然后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整理好，然后 laser focus 非常专注把这几件事情都做到最好。我知道因为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强，因为很多需要更好，那这个 podcast 也是、right? 一定有可以更好的地方，一定有我们团队可以做更好的地方，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听大家回馈，因为每个回馈都是最大的礼物，你如果愿意给回馈负面的也很好，因为你因为有这些回馈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可以更好。如果你一直喜欢这个 podcast、一直想支持，很好的方法就是给一些回馈、不管是 Apple podcast 上留一些回馈啦，或是来我们 Discord、我们 Discord 有一个公开频道，大家可以在那边交流，你可以分享一些你的想法，想听到什么，然后对于我刚刚讲的可能我去年的一些故事啦，然后今年的一些想法 podcast 之后的理念想怎么前进，你有什么 idea 也想建议的话，我也非常想要听。所以呀，今天的大回顾到这边，然后等一下差不多出发到机场去美国一趟，然后三四月再回台湾。好，那今天到这边，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 See you soon， 拜拜。谢谢收听电扶梯走左边，有什么回馈请上我们的 IG 电扶梯走左边 Leftside Escalator 的 Jackie 留言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帮我个忙，帮我把这一集也分享给一个你觉得也会喜欢的朋友，也欢迎在你的 IG 上转发标记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Discord server， 在 IG 上面都有连结来跟其他听众跟淀粉们一起交流。还没有听过淀粉的朋友们，淀粉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淀粉自我成长大家庭的社群，我们在里面互相鼓励互相交流，也会办很多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彼此交流彼此认识，找到可以跟你一起自我成长的好伙伴们，跟大家分享一些淀粉们加入之后的感想。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那我觉得成为淀粉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一群陪你好好生活的伙伴，我们一起冥想，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inspiring 然后非常激励彼此的一个社群，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有限的时空里过上无限宽广的日子，一起加入我们跳脱舒适圈做更好的自己。
Hello， 我是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加入淀粉的成长、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在短短两礼拜我就达成了可以早上五点半起床的这个目标，然后真的觉得非常的棒，然后在里面呢我也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有很多来自各种不同领域的人然后在里面，然后因此我们在里面有互相鼓励跟成长，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收益很多，所以呢欢迎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drey， 欢迎加入我们。
Hi， 我是 Oscar， 欢迎加入我们。
大家好，我是 Tiffany，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加入淀粉大家庭。
Hi， 欢迎加入我们，
我是淀粉叶叶，欢迎加入我们，
和我们一起认真生活，勇敢做梦，做最好的自己。
有句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也可以先来我们的 Discord 逛逛参观。那我们下次见， See you soon。